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这个圣餐主日，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更加的思想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慈爱，在我们还不认识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你拣选提名召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感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称我们为义。求你的灵更新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在这个世界见证你拯救的大能，传扬荣耀你的圣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这个季度我们学习罗马书，这件书是以它丰富的神学内涵著名，那我们要求神，亲自帮助我们，因为每一个神学家在这卷书面前都是一个小学生，所以我们要特别求神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真理，明白他对我们的救恩。那在开始今天的经文学习之前，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卷书的写作背景。那根据圣经学者考证，罗马书可能是公元57年保罗在他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写于哥林多的。公元57年，保罗写于哥林多。那这是一张地图，你在这张地图上你可以看到哥林多这个城市，还有罗马这个城市底下的 sorry 我要关掉的，还有地中海。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会在15章的时候提到西班牙，所以我就给大家看这样几个地方。那罗马教会呢，不是保罗自己建立的，保罗在写罗马书之前呢，他也从未到过罗马。那这个教会当罗马这个城市的教会当中呢，既有犹太人基督徒，也有外邦人的基督徒，所以生活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基督徒和不受律法约束的外邦人基督徒之间，他们存在着很大的张力。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张力。那保罗写这份书信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解决，就是要解决那些导致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分裂的那些问题。所以大家要看罗马书的到后面第9章到第11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为什么来讲罗马人的救恩犹太人的救恩呢？他要解决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导致的他们分裂的那个问题，这是他写罗马书的其中一个目的，所以他在这卷书当中，他讨论了福音和律法，还讨论了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称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问题，还有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计划，将来的计划究竟如何，这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写作的背景而来的。那罗马教会他在有一个皇帝叫格老丢，他在罗马教会在格老丢做皇帝期间呢，曾经受到过逼迫。公元49年的时候，格老丢就下令把犹太基督徒驱逐出罗马。所以呢，在使徒行传18章，所以罗马的教会是受逼迫的。所以你在使徒行传的18章，你们可以看到圣经上印证圣经。那使徒行传的18章讲到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这对夫妇后来成为保罗宣教过程当中的一个忠实的一对同工。这就是也是我们罗马书的一个背景，就是罗马教会在格老丢做皇帝期间受到逼迫。那从今天的经文还有 回头我们后面第十五章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个教会受到逼迫，所以保罗他一直希望他能够去这个教会，去罗马的教会，坚固信徒的信心，那同时呢在那里传福音，多结一些果子。这是第二个原因啊，保罗写作的第二个背景，写这卷书的第二个背景。那他写这份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在后面的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他希望他将来有机会去西班牙。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张地图哈，那保罗他希望他现在人在哥林多，他希望他将来如果有机会去西班牙传福音的时候，他能够路过罗马，在和那里的信徒呢因为彼此的信心相互得到鼓励，并且他希望罗马的教会能够在经济上支持他去西班牙的这个福音事工就像保罗以前擅自的宣教旅程一直是安提阿的教会做他的大本营，做他的宣教基地一样，他也希望罗马这样一个富庶的城市成为他往西班牙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好，这是罗马书写作的我给大家看到的三个背景。那他在第十五章当中保罗会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我希望我将来到西班牙去的时候，我希望我将来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最终能够蒙你们送行，并且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他希望这个教会支持他。那这卷书的主题和核心的几个概念这卷书的中心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十六到十七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这是这卷书的中心主题。那它的一些核心的概念，或者说这卷书反复出现的几个关键词是福音、神的义和信。好，这是这卷书的一些背景知识的一些介绍。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第一段，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洁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相信而顺服，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使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投影上这几个括号里面的两处是我采用的是新译本的翻译如果你注意的话，第四节和合本里面是说按圣善的灵说其实那个词是圣洁的意思，也是圣徒的意思。我采用的是新译本。那第五节里面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和合本上是说信服真道实际上那个意思是相信而顺服。那个英文是实际上是 for the obedience of faith， for the obedience of faith 是我在万国当中传福音叫人为他的名相信之后是顺服神，所以是 obedience of faith。好，那这是一段很长的一段问候，保罗的所有的书信当中都是先是有一个问候。那这份问候，这份书信当中的问候是保罗十三份书信当中最长的。保罗在这儿做了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首先他按照希腊文的书信的格式呢 在这儿讲明了写信人是谁，保罗，收信人是谁，你只要看我这个彩色的字就可以了哈。收信人是谁呢？他说我写信给在罗马的众人啊。他在这儿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按照希腊文书信的格式，在这儿下面写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然后是问安哈。他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这段经文，我们一到七节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把它缩减到最低限度的话，就是这几个彩色的字。如果这七节哈，我们把它缩减到最低限度的话，这儿就是这儿的这个写信人、收信人和文案。那中间的二到六节这么长的经文，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一个定语从句。我们学英语语法，我们知道定语从句，这二到六节是一个定语从句，很长很复杂。它修饰的就是一个词，就是第一节结尾那两个字，什么？二到六节这个定语从句修饰的只是福音那个字，待会儿我们会细看。好，这是保罗在这个问候的部分做的第一件事情，写信人、受信人问安。那他在这一份信当中做的第二件事，这个问候当中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做了一个自我介绍，他介绍他自己的身份。他用了三个词组来介绍他自己的身份。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哈，他用英文解释，你看到是 set apart， 分别为圣也是这个词 set apart， 特派传神的福音。他用的这三个词组来介绍他自己的身份。在这儿我要解释一下仆人和使徒这两个词。你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特别是在保罗的问候当中，常常会碰到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大家都认为我们很熟悉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希腊文原文里面一点点细微的含义。仆人这个词，英文通常把它翻译成 servant， 是吧？耶稣基督的仆人，所有的大部分的英文的圣经里面都翻译成 a servant of Christ Jesus， a servant of。实际上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奴隶的意思，奴隶跟仆人是有一些差别，是奴隶的意思。所以我把在这儿用了一个词叫 slave， 或者是 bond servant， 他不可以脱离他主人的，他不可以他，因为奴隶这个词，奴隶是隶属于他的主人，他的人身上是没有自由的，他是有义务在身的，他必须要向他的主人效忠。这是仆人在希腊文里面一点 CV 的含义。那另外一个词大家非常熟悉的使徒，我们通常用 apostle， 是吧？英文是 apostle。 那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我给了你它在希腊文里面的含义是 the one sent out， the one sent out。 这个词来自于动词send out。 使徒的意思是被差遣出去的人，而且不但是被差遣出去的人，而且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作为一个高一点级别的人的使者，或者是作为他的特使，作为他的代表被差遣出去的人，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作为一个人的使者、特使被差遣出去的人，那个叫使徒。当保罗用这三个词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用这三个词组来描述他自己身份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他不但是服侍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他的仆人服侍耶稣基督，他还是他的奴隶，他是没有自由的，他是没有选择的。在神呼召他，奉召哈，在神呼召他，将他从众人中、从世界的其他的事物当中分别出来，专门传神的福音，做神的特使，做神的使者。这件事情上他说的是，我是没有自由的，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的义务。用他在哥林多书前书九章十六节的话来说哈，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所以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者更进一步的说是他的奴隶哈。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我不传我便有祸了。这是保罗在这份书信的问候部分做的第二件事情啊。第一件事写信人受信人问安，第二件事是自我介绍，那他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解释福音。刚才我说了前面的2到6节都是一个长长的定语从句，就是修饰福音这个字啊，这两个词。那他在这个问候的部分对福音做了一个简要的解释。那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关于我主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容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主耶稣基督。那这2到4节的经文呢，他在简要的解释了福音。福音的内容是关于耶稣基督。然后他在后面说，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洁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保罗在这儿这三节经文里面，他强调了两点。第一点，他强调的是这个福音的可信。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早就在圣经中，也就早就在旧约当中预言呢。应许了的，所以这个福音是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这个福音是可信的，神早就有预言，早就有应许。那他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强调的第二点是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啊。他说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子孙，按圣洁的灵说是神的儿子。他强调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耶稣基督既是人的儿子，又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这是很重要呢？因为他是人，所以他能够跟我们一样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真正的死亡。那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够复活。因为他这两个身份，人的儿子和神的儿子，既是人又是神，这两个身份，所以他作为神的儿子，他道成的肉身，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所以他的死是具有代表性的，他的复活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死具有代表性，是他代表了所有人的罪而死；他复活具有代表性，是他能够救所有人脱离罪与死亡。这就是福音。那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对此也做了非常清楚的解释啊。希伯来书我们上半年讲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学过，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4到18节作者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拨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这是保罗在他的问候信的问候部分做的第三件事情，他简要的解释了一下福音。他解释了这个福音之后，紧接着他就阐明了他自己的使命。第5节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这是他的使命啊！他受了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相信而顺服。这是保罗接受了使徒的职分的使命，在万国之中叫人为耶稣基督的名相信而顺服。那在罗马书的第5章，我们会看到保罗会谈亚当的罪。亚当的罪是因为悖逆， 背逆神，不顺服神。那耶稣基督顺服神，死在十字架上。那保罗传他的福音，叫人为他的名相信而顺服，实际上是逆转亚当的罪啊，不顺服的罪，叫人因信耶稣基督而顺服父神。那紧接着保罗说，在我们要传福音的万民当中，也有你们罗马这些信徒，看六和七节啊，他说在那些万国之中，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你看保罗怎么来讲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身份和使命。刚才保罗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介绍了他的身份，他用了三个词组：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然后讲的他的使命是在万国当中传福音。那现在他也讲罗马教会的信徒的身份和使命，他也用了三个词。第一个，他说你们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看底下的英文是 The called of Jesus Christ。 然后他说你们是为神所爱的，为神所爱是 beloved of God， You are the beloved of God。 然后他说你们是奉召做使徒的，底下英文是 called to be saints， 或者那个词也可以当形容词用 called to be holy。 这是他在让提醒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使命是 called to be saints， 是奉召做圣徒的。等到我们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保罗为什么用这三个词来称呼罗马教会弟兄姐妹。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段。保罗在结束了他的问候之后，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和本里面用的是信德哈，新一本用的是信心，其实就是 faith 那个词，因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所以我要感谢我的神。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在这一段我们看到保罗他作为一个使徒，传福音的使徒，他的心肠啊，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从来跟他从未谋面啊，他跟罗马的教会没有见过面啊，那他为他们的信心感谢神。你看到这儿，他说我常常在祷告当中恳求，我切切地想见你们，怎么怎么样哈，他渴望与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属灵的恩赐，坚固他们的信心，与他们同得安慰鼓励啊。那第十一节里面他说，我切切地想见你们，想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样使你们可以得坚固啊。那个属灵的恩赐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没有明说，但是如果跟我们参考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话，那个属灵的恩赐可能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要追求爱，这是在十三章爱的诗篇之后啊。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莫的是做先知讲道啊。做先知讲道这个词原文是 prophesy 啊，讲预言。那新约里面中英文的圣经基本上都把它翻译成 preaching 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做先知讲道啊，保罗就把他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和说方言的恩赐做对比。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保罗说，他希望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属灵的恩赐，可能就是这样的恩赐啊，来兼顾他们的信心，兼顾他们的教会。那接下来保罗继续的表达了他希望去罗马传福音啊，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化外人的意思就是非希腊人啊，非希腊人都称作化外人。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十五节我也是采用了新译本，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在这里说他欠所有人福音的债啊，底下的英文你看得很清楚，他说 I'm debtor， 或者说 I'm under obligation both to Greeks and barbarians, both to the wise and to the foolish。 他说我欠所有人的债，我是所有人的债务人、我有这个义务，我有这个责任向所有人传福音。为什么他说他要欠人家的债呢？在罗马社会里面，欠人家债可不是一件好事情，会去坐牢的哈。他为什么说用这样的一个词呢？为什么呢？十六节，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渴望要去传福音？他认为不传福音他就欠了别人的债呢？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你在这里看到两个绿颜色的因为哈，这在原文希腊文里面是有这两个词的，但是和合本和新译本都没有翻译出来，所以我把它放回去了。你看到这两个因为再加上第七节的因为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两节经文之间是和前面的十五节之间是有一个层层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刚才保罗说我欠所有人的债，是因为我以我的福音而自豪，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为什么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呢？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福音它怎么救一切相信的人呢？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的，是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待会儿我们会进一步解释十七节里面这个神的义的意思。那这儿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个意思是说神的这个义是靠信获得的，本于信啊。你看底下的英文是 from faith for faith， 这个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啊是 from faith， 是从 faith 出来的。然后以至于信是也为了你更加的信 for faith。你因为信耶稣基督，神算你为义。神算你为义之后，希望你更加的信他，更加的有信心。所以这叫本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for faith。那最后保罗在这里他引用的旧约先知书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一句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你看那底下的英文是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这句话是有两种理解的，一种理解就是跟我们今天的经文的上下文是一致的，一种理解就是我们因为信 而被神称为义，从而获得救恩，获得永生。义人因信得生，我们因为信被神算为义，从而就获得了救恩和永生。第二种解释是，我们被神称义之后，应当过一个 shall live by faith。我们被神称为义人之后，我们被神算为义之后，应当过一个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信心的生活。这叫 live by faith。你靠什么生活？你不是靠你自己，而是靠对神的信心生活。这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的两种解释。那根据我们今天的经文的上下文，保罗选择的可能是第一种意思，你因为信被神算为义，因而获得救恩和永生。好，这是今天的经文。我在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保罗传福音的热情。你还记得保罗刚才怎么称呼他自己哈？他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了。他说神给他的使命是在万人中传福音，他欠所有人福音的债。他对一个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教会哈，不是他建立的，他也没有拜访过的教会，他说我渴望去跟你们分享属灵的恩赐，兼顾你们，渴望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看到的是保罗传福音的热情。我们从新约保罗的书信当中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称保罗啊，有一些反对保罗的人，他们称保罗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保罗自己也说，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能夸口的就是我的软弱。他还说他自己的身体里面有一根刺，他一直求神把它除掉，一直没有除掉。这样的一个人，气貌不扬的人，言语粗俗，除了夸口软弱，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夸口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他在2000年前的交通状况下，记住啊，2000年前的交通状况下，10年当中传福音走过多少地方？看，这是他的第一次传道旅程。你看那些红色的箭头啊、点点呢？那都是保罗走过的地方，这是第一次传道旅程，一年当中走了这么多的路。这是他第二次传道旅程，你从底下耶路撒冷啊那地方一直看，他走过了多少地方？3年。这是他第三次传道旅程，走过这些地方。他在2000年前的交通状况下，10年他的传福音的足迹到过的是这些地方。那等他在哥林多写这份书信，我们今天这份罗马书的时候，他说，他在也是在第15章中，他在哥林多写给罗马写罗马书，他说，如今我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呢，已经没有地方，因为保罗说我以前已经立志了，我不在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再去传福音，人家已经听过福音的地方，我不去传了，我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可是到他写罗马书公元57年的时候，他是公元大概33年信主的，33、34年信主的，30多年之后，他说我在这里已经没有可传的地方了，所以我要去罗马，然后我要去西班牙。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在哥林多后书11章当中，保罗他讲到他传福音的艰辛，他说我比他们指那些假教师假先知哈，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搞一些不好的事情的人哈，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去1下就是39下啊，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 那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和长老论到保罗和巴拉巴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说：“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你在保罗自己这儿也看到，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也看到，他真的是为福音不顾性命的。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热情啊？对福音有这么大的热情，以至于将性命置之度外呢？答案在这里，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自己经历了福音的大能，经历了在福音中显明的神的大能啊。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当中啊，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保罗为什么对传福音有如此大的热情？是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自己在福音当中经历神拯救的大能。那2013年我刚来教会实习的时候，教会正好有一场培灵会，我记得是东部一个教会的陈牧师啊。那讲员分享的信息是以赛亚书的6章8节啊，大家都非常熟悉这节经文哈。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讲员分享的是这节经文。那培灵会结束的时候，讲员就呼召说：“有谁愿意奉献自己为主传福音？”那我看见我们当中一个80岁的人站起来，全太啊。那时候我已经是年过40了，那一年哈，2013年我已经年过40，但是我还在读神学，我还是一名神学生。我觉得自己读神学已经太晚了，因为我的同学当中都是像 Pastor Desmond 那样的20几岁的年轻人啊。我自己就已经觉得自己读神学已经太晚，但是当我看到全太80岁的人站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我也很得安慰和激励，我觉得我还有时间为神做工。那全太前些年他身体许可的时候，大家我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他常常和一些姊妹到 Richmond Center 去发单张向人传福音啊。照片上的这对夫妇就是他在 Richmond Center 去接触他们，向他们发单张传福音，又到他们家去探访信主的啊。这对夫妇在我们教会受洗，受洗后不久就参与服事啊，非常的喜乐，非常的信靠神。马太福音结尾的这节经文，大家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我们说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吧。耶稣他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几节经文常常是福音大会啊、拆船大会上使用的经文呢。那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听说过哪个人追思礼拜上用这节经文作为正道经文？听说过吗？你听说过，请你举起手来。追思礼拜上用这节经文，没有听说过啊。那如果一个人他为自己的追思礼拜选用这段经文的话， 你能想象这个人对传福音是怎样的一个热情吗？这就是曾经在我们当中的陈之国弟兄为自己的追思礼拜选用的经文。我上周拿到他的这本灵意如软的汉字这本书的时候，我看这本书的时候，里面是有一个序啊，这本书的序言是台湾高雄的一个教会的叫林中信的牧师写的。那林中信牧师说，当他看到陈弟兄为自己的追思礼拜选用的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他看到陈弟兄亲自写下的这个字的时候，他不禁热泪盈眶。那林牧师的序的题目是不忘使命走天路，不忘使命走天路。陈弟兄不以福音为耻，他甚至愿意在自己去世之后，在自己的追思礼拜上来见证福音，见证神拯救的大能。我们为他的生命向神献上深深的感恩。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好在哪里？好消息好在哪里？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一个人在自己此世的生命结束之后，还要用追思礼拜来颂扬这个福音。好消息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福音是好消息，在于人按照自己的罪是单死的，但是神将自己的儿子赐给了世人，让他在十字架上替世人死。神又以大能让他从死里复活，好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能够与神和好，得着和神儿子一样的复活的永生的生命。这是好消息。我们论我们的罪，我们是当死的，但是神的儿子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使我们能够跟他一样有复活永生的生命。福音是好消息，还在于另外一个方面。好消息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只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只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算我们为义人，称我们为义。这是我们今天第17节经文的意思。我们自己本来是没有义的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自己是本没有义的，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因着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位公义的主，那位原本要追讨我们罪的神，就算我们为义了。他将我们的罪债一笔勾销了。以赛亚书的第一章说，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神的恩典，你只要信。这是福音的另外一个方面。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恩典，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是神算我们为义。我们要感恩，要持守这个恩典，过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这也是今天的经文最后说，这义是本于信，也是要以至于信的。不但是本于你的信，也要以至于信的。希望你过一个依靠神的信心的生活。我们学习罗马书谈到因信称义，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信称义我们不能不提马丁路德，尤其是在2017年，因为今年是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500周年啊。那这是马丁路德1517年10月31日，就是这个月的月尾1517年10月31日，身为德国威登堡大学神学教授的马丁路德神父，他是大学教授，他也是神父。马丁路德将95条论纲 钉在他的大学教堂的门口门上，95条论杆钉在他的大学教堂的门上，他反对教皇发行赎罪券，声称他反对教皇声称自己有免除人受罚、免除人的罪疚的权柄。马丁路德贴上他的这个95条论杆是反对教皇这两件事情，发行赎罪券跟发行赎罪券相关的是教皇声称自己有免除人受罚、免除人罪疚的权柄。我们来看95条论杆的几条，这是第一条，你看马丁路德说什么，他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是说信徒一生应当悔改。第三条，这句话不是仅仅指内心的悔改而言，因为内心的悔改若不带来各种外在致死肉体的罪的行为便是无益的。你仅仅有内心的悔改，你没有外在的悔改的行为致死你肉体的罪，那个悔改是没有益的。所以马丁路德他强调的是真心的悔改，有与你的信心相称的行为。第五点，教皇除了凭自己的权柄或教会法典所施加的惩罚之外，既无意也无权免除任何惩罚。教皇你只有免除你自己施加给人的惩罚，或者是按照教会的法典人家应当受的惩罚，你除了免除这两种惩罚之外，教皇你无权免除任何其他的惩罚。教皇不能赦免任何罪债，只能宣布并肯定罪债已经得到谁的赦免，得到上帝的赦免。教皇你无权赦免罪债，你只能宣布说罪人的罪债已经得到了上帝的赦免。36条，每一个真正悔改的基督徒即便没有赎罪券，也有权享有惩罚和罪债的彻底豁免。你即便不买赎罪券，你如果是真正的悔改，你有权享受神对你的惩罚和罪债的彻底的豁免。37条，任何一个活着或死了的真基督徒即便没有赎罪券，也都分享基督和教会的一切恩惠，这些恩惠是上帝所赐。教皇卖赎罪券是说你死去的家人，如果你想让他在炼狱当中少待一些时间，你就来买赎罪券，银钱叮咚一响，灵魂即从炼狱上天堂。这是教皇，德国卖赎罪券的教士是这样的称呼的。那马丁路德说，任何一个活着或者死了的真基督徒即便没有赎罪券，他也可以享受耶稣基督的恩惠，这个恩惠是上帝所赐的。62条，教会真正的宝藏乃是最神圣的福音。教会的宝藏是什么？教会的宝贝是什么？是最神圣的福音。福音讲述的是上帝的荣耀和恩典。马丁路德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勇气，他作为一个教士，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神父，一个神学教授，他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向教皇发出挑战，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从罗马书，他读罗马书，他写罗马书注释的时候，他在罗马书的1章17节，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节经文当中，发现了因信称义。他亲身经历了神称他为义。马丁路德在他离开他曾经是奥古斯丁修道会的一个修士。我们看他自己的一个叙述，马丁路德说他以前在修道院的时候，他做修士的时候，他说我是个好修士，严格的恪守修道会的一切规章，严谨到一个地步，如果曾经有修士因为修行而得以进入天堂，我敢说那也就是我了。你看他修行到什么地步，如果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修行而能够进入天堂，那一定是我。修道院里所有认识我的弟兄都可以为我作证，假若我继续那样修行下去，我终将被守夜、祷告、阅读和其他工作夺取生命。 虽然我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修道士，然而出于极度困扰的良心，我感觉在上帝面前我仍是个罪人。我无法相信上帝会因我捕鼠的行为减轻对我的惩罚。我不是爱，而是恨上帝的义，因为他的义惩罚罪人。这是他做修士拼命修行的时候他对上帝的感情。我不是爱，而是恨上帝的义。最后因着上帝昼夜不停的慈悲怜悯，我注意到经文的字句，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而且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开始明白上帝的义就是义人得生的原因。上帝的义就是义人得生的原因，是上帝的礼物，慈悲的上帝通过信而称我们为义。马丁路德还说了另外两句话，他说人借着信被上帝称义，这是我们今天的十七节，人借着信被上帝称义。但是他也说，当上帝称人为义之后，圣灵就开始在人身上动工，人就开始经历改变，逐渐的成为义人。所以人也借着信成为义人，你看到之间的关系，人借着信被上帝称义，人也借着信成为义人。因为一旦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在改变，就成为义人。马丁路德这位曾经希望通过苦修称义，但是他的良心却始终不得安宁的这样的一个修士，他因为在福音中发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从此得自由释放。他离开修道院，跟修女啊，跟修女 Catherine 结婚，成了六个孩子的爸爸。他真的是像保罗所说的，蒙了神的怜悯，给后来信耶稣基督得永生的人做了榜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能够站立在你面前乃是因为你的恩典。你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算我们为义。天父，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让我们既然蒙召就努力追求圣洁，也不以福音为耻，在你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侍奉我们的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